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北京市大兴区法轮功学员张秋沙2015年3月14日因传播大法真相被非法拘留，同年4月14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6月26日张秋沙和丈夫内蒙古青年法轮功学员奥瑞英及一位亲戚被绑架。目前张秋沙被非法判刑4年，丈夫被非法拘留，奥瑞英被迫害致死。
山东烟台市牟平区法轮功学员张金玲女士被绑架劫持到江苏省徐州市近一年，近期得悉已经被徐州市法院误判3年半。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70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娄振康被冤判3年半。法轮功学员施关宪被冤判3年。娄振康于去年4月在家中被舟山镇中共人员绑架。施关宪因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2018年6月在家中被市公安局国保副队长石彪、市610人员胡敏进、江南派出所等绑架。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法轮功学员刘让芳2019年12月失联，现在获悉他在当地852农场超市发真相资料被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刘让芳曾经被非法判5年，在监狱经历很多磨难，2016年11月11日走出狱门。
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赵成林两次被非法判刑，遭13年冤狱折磨，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于2020年2月15日含冤离世，终年58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湖北医生指出中共数据的冰山一角。中共最近公布的数字显示，湖北某市的医院中对中共病毒的最高治愈率大于 97%， 最低死亡率小于 2.3%。 该市有医生说，尽管还有病人在抢救中，自己所在医院的新冠肺炎病例已被绝对清零。我们采访了郑医生，化名，他在湖北省内一个二甲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郑医生所在的二甲医院是中共病毒定点收治医院。2020年1月24日至2月13日共计21天时间里，他被叫到发热病区和确诊病区抢救呼吸衰竭病人，上呼吸机6次，其中3个病人是疑似病例，当时没确诊，不久这3个患者死了，没计入确诊病例，也没计入死亡病例。该医院的 ICU 共收治10几个危重病例，其中2例用了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为了达到上级治愈率高、死亡率低的数字标准，将其中5例病例，包括2例气管插管的病例，2次核酸检测阴性后，按新冠肺炎办理为出院。接下来在当天又按脑梗塞、脑出血、阿尔兹海默症等其他病因收入院继续治疗，以此来保证治愈率高的数字效果。该医院共收治近400例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不知道有多少，最多时有12个病区，全部都是隔离病区。核酸检测2次阴性后出院返阳的病例大概20几个，返阳病例再入院时不计入新增病例，非确诊病例死亡不计入中共病毒死亡病例数。这样操作的结果是，呈报数字显示该市的医院中共病毒的治愈率全市最高的大于 97%， 死亡率全市最低的小于 2.3%。 这就是中共数据统计的冰山一角。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一家医院、一个城市、一个省份，中共要求全中国的医院都必须如此对待数字，不能泄露国家机密。此外，郑医生还透露，3月19号为了收治普通病人，各医院对外宣布本院中共病毒病例绝对清零，医院成为清洁医院。其实郑医生所在的那家医院 ICU 中有5个患者尚未出院，即前述被修改病因重新入院的那5名新冠病毒患者。感染科中有2个新冠病毒患者尚未出院。中共从来只宣扬自己伟大、光荣、正确， 从来都是指责别人，推卸罪责。他们说的话，他们公布的数字能信吗？仍在相信中共的人，是不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当笑话呢？仍在相信中共的国家政要，是不是在拿国民的性命当儿戏呢？
强制青少年入团入队，引起老师家长反感。在三月上旬疫情期间，即中共病毒爆发期间，即便全国学生不能到学校上学，中共也不忘让全国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组织。此时，学生虽然不能上学，但已经开始在网上上课。学校让学生通过手机、电脑使用钉钉软件上网学习，达到了休学不停课。随后，许多学校强制各个年级的学生通过钉钉软件入团入队。入团入队的操作步骤是，首先让家长在手机上关注公众号，选择入少先队还是共青团，然后填写学生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民族、手机号等，最后提交。然后还要把完整操作的截屏图片发给学生的班主任。如果不提交截屏图片，学生班主任会反复催促家长，说这是强制性的。各教育局强制各校区这样做，各校区强迫老师、家长这样做。这一事件引起了许多家长和老师的反感。河北省宁晋县的一位家长反映，那个上面第一段写着愿意参加的怎么怎么样，我的孩子不愿意参加，我就不在手机上操作了。可是里面的管理员说，不入队或入团就是反对国家、反党。河北省宁晋县的一位小学老师姓邱，他告诉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不是家长学生自愿加入的，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学生入少先队，是校长强迫我这样做的。中共绑架人为其陪葬由来已久，中共病毒的爆发就是中共灭亡前的一幕。很多此前跟随中共的、为中共站台的、不愿意脱离中共的、选择听从中共的人，都在疫情中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和无耻，因此选择了散退。
苏州陆国花老人遭绑架抄家。2020年2月7号上午，苏州市法轮功学员陆国花老人在欧尚超市大门口给一位外卖的小伙子讲了大法真相。没过多久，在陆国花等车时，外卖的小伙子带着五六个警察来到老太太的面前。这时陆国花老人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不要乱抓好人啊。其中的一个警察爆粗口骂人。陆国花立即问这个警察，你为啥如此不礼貌骂人呢？老人接着继续大喊，请师傅救救这个警察吧，不能让他们犯罪呀。喊声落下，这个警察站在一边再也不吱声了。这些警察就将陆国花劫持到警车上。十点钟，警车开到了苏州湖西派出所。当时在场的有十多个警察，他们叫陆国花坐在一张木椅子上进行审问。陆国花看到他们的本质都是很善良的，就给他们讲真相。审问的警察姓潘，一直审问到下午两点钟，老人也一直讲真相，讲到下午两点。潘姓警察说，我们要走一下程序，需要到你家中去看看。然后警察把陆国花带回他苏州的家中非法抄家。先有四个警察，后来又来了十多个警察，挤满了老人40平米的小屋。从下午两点钟一直翻抄到下午五点钟，抄完家又把陆国花老人带到苏州湖西派出所继续所谓的审问。问到晚上十点钟，陆国花老人继续给他们讲真相，老人于当晚回到家中。
检察院多次退卷，长春十多位法轮功学员仍被劫持。长春地区30余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8月15日被四平梨树警察非法抓捕，至少有15人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四平市看守所。2020年3月15日，梨树县检察院再次退卷，现在案子在梨树县国保大队。这些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构陷为一个案子。梨树县检察院多次以证据不足退卷，四平看守所及梨树县国保大队以备案为由阻挠律师会见。2019年8月15日，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梨树县公安局出动了几百警力，包括四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梨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巡警、交警、梨树县辖区内各派出所警察，还调动所辖社区的部分人员。 并在长春市当地警察和社区人员的配合下，在长春市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大面积的绑架，并窜到在省内其他地区居住的学员及其亲属家中进行绑架和抄家抢劫。由梨树县国保大队大队长王明山、教导员张喜坤具体策划实施，手段是五个多月的电话网络监控及跟踪，在吉林省公安厅的直接授意下，绑架了34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其中法轮功学员22人被警察非法勾线到检察院，至少15人仍被非法羁押在四平市看守所。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2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洪氏夫妇相信三退保平安，大陆来搞。洪氏夫妇是一对老年人，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明白了中共的邪恶，在大纪元网站发表声明，实名退党。下面是洪奶奶的自述。有一天老伴单位来了两个人，进屋就要给老伴照相，拿出了一张纸让他在上面的表格上签名。老伴问他们这是干啥，两人说党员重新登记用。老伴说相不照，表也不填，我退党了。那两人咋说老伴也不听，就是坚决要退党。最后他俩说，你退党我俩做不了主，你找单位领导吧。第二天我和老伴去他原单位找到系党书记，要求一定退党。书记说，你都退休好几年了，这么大岁数了退他干啥。老伴就给他说为什么要退党，怎么说理由书记也不让他退。我在旁边急了，说你不给他退我和他离婚。书记说离婚也不给退。于是我俩就回家了，自那时起党费不再交了，自己退了党。后来社区人员又来家搞党员登记，老伴说你别给我登记了，我不是党员。社区人员追问，你真不是党员？老伴再次明确回答，我不是共产党员。社区人员自觉没趣的走了。我们家五口人都明白真相，全都退出了加入过的共产党组织保平安。我们知道了大法神奇，大法师父伟大，因做三退了，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九字真言。我们家真得了大福报。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九字真言让我渡过难关，两则小故事。一，湖南妇女说，九字真言让我渡过难关。一位湖南妇女接到法轮功学员电话，才听了几句关心祝福的话，听到保命有良方，就激动地连连说道，我已经加入你们了。学员细问怎么回事，他说不久前自己出现严重的胸闷、气短、发烧症状，但得不到检测和医院收治，就在身体非常难受的时刻接到了法轮功学员的救命电话。他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度过了难关，现在身体已经完全好了，太神奇了。他说的已经加入你们了，意思是他相信法轮大法真的好，现在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反复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学员听到他身边有说话的人，问他是否也把这个美好讯息跟朋友都分享了，身边都是家人朋友吗？他说他们全都知道了，都退了。这时候一位男士凑过来大声连喊两次，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女的又说，我们现在感觉活着有信心了。稍后学员又把翻墙往事发到他们的手机，告诉他有空翻墙会看到更多真实资讯。二，开口承念九字真言的老伯伯不喘了。法轮功学员给一个武汉老伯伯打电话，讲了武汉肺炎急剧传播，很多人被隔离，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 连很多医生护士也倒下了，所以希望他在这个时候能保护好自己。现在神佛在通过各种方式警示世人，老百姓都在自救。这位老伯伯听着却不回应。学员继续说，中共是魔鬼，他让人们发毒誓把命交给他，可天灭中共时，凡是加入过中共组织党团队的就是他的成员，都会遭殃的。所以凡是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自救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退出他的组织，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给他当陪葬品，这才是我们的出路。老伯伯依然沉默不语。后来学员又给他讲了历史上发毒誓应验的故事，再问他是党员吗，他开口了，是。问帮他退出中共党团队好吗，他回应好。学员这时听到老伯伯喘不过气来的急促咳嗽声，感受到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原来他是没什么力气说话。于是学员赶紧告诉他，诚心敬意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诚则灵，念动了佛法，佛光普照，会带来平安。他说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并开始急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员也陪他一起念。他念了几次之后，学员再问老伯伯，九字真言记住了吗，他说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不喘了，挺好的挺好的。老伯伯还一直谢谢学员，谢谢法轮功师父。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